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本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
Amen.
这周的标题是奴仆救主的钉十字架并埋葬。
Amen.
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Amen.
哦，主耶稣。
Amen.
哦，主耶稣。
Amen.
谢谢你。
Amen.
让我们来看见你的钉死并埋葬。
Amen.
认识你为我们成功了救赎。
Amen.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Amen.
除去我们之间的间隔。
Amen.
你完整享受你的救恩。
Amen.
主啊，早晨你的话在向我们开启。
Amen.
赞美主。
Amen.
Amen. 那我们这次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15章16到47节。那信息是生命读经的47、48和49篇。那这个马可福音追求下来算是进到了尾声，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
Amen.
讲到这位主为我们的钉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主和他的钉死完成救赎有非常大的关系。
Amen.
这次我们会来看主的钉死，看他的埋葬，还有他的血，他的死所有的功效。且看见主的钉死不是随便发生的，是应验许多旧约的预言。那开头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部分，这次篇幅也蛮长的。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我们是讲到主耶稣被犹大所出卖，夜间被抓，当夜来到大祭司那边受审判。那审判的过程中一句话不说，但当人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就回答说我是。
Amen.
结果就他们就依此定他死罪，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也一句话都不回，直到他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说你说的是。比拉多也拒绝不了这些犹太人的要求，就在找不到罪证的情况下仍然定了耶稣的死罪。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来看这个定罪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从15章16节这里开始，兵丁把耶稣带进总督府的院子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把编成的荆棘冠冕给他戴上，就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王，愿你喜乐，又用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紫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审判完之后，兵丁就把他带到总督府的院子，还叫了全营的兵来，要来戏弄他。他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冠冕，用嘲讽的方式让他作王。那这个冠冕是荆棘的，上面是布满了又粗又尖的刺，戴在头上是很痛，还拿这个苇子打他。苇子是芦苇，感觉很软，但是打在这个荆棘上还是相当的受苦。那全营的人在这里假意的向他下拜，说愿你喜乐，他们就是这样的戏笑他。那15章21节我们继续来读，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努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那莫要调和的酒给他，他却不接受，于是将他钉十字架，拈阄分他的衣服，看谁该得什么。兵丁戏弄完之后，他们还需要走一段路才到各个他，就是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人经过，是个路人，被强拉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就在他准备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拿这个莫药调和的酒给他，那是一种的麻药，能够让他减轻一点的痛苦，但主却不接受。主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形下就钉了十字架，完全引进这个苦悲。这些兵丁还很可恶，还拈阄分了他的衣服，拈阄就有点像抽签一样，看谁抽到了就可以拿了他的衣服。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连这样非常黑暗的事情都为了要应验旧约神的说话。那继续来到15章25节，他们将他钉了十字架，乃是在上午九时，其上的罪状台写着犹太人的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一共被挂了6个小时，从上午的9时一直到下午的3时。那从正中午可分成前后两半，前半受人的藐视，后半是受神的审判。那27节说，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不法的人当中。经过的人亵渎他，摇着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3日内建造起来的，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经学家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辱骂他。主在那里真是非常的受苦，特别受从人来的苦。那有三班人，经过的人亵渎他，祭司长和经学家戏弄他，连和他同钉的那两个囚犯也辱骂他。不止身体很痛，心里也不好受，明明就被这个审判是没有罪的，却还要受这么多人的辱骂。这是从早上的9点到正中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第33节，从正午到午后3时，遍地都黑暗了。午后3时，耶稣大声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呼叫以利亚。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等一等，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个下午整个遍地都黑暗，这是神做的，说出我要来这里审判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时候神是把全部的罪都放在耶稣的身上，让他代替我们接受这样的审判。最后主就喊了一句话说，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等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到底神在这个时间有没有离开他。如果神离开他，那主这个定死还有没有功效，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一看。接着我们来看主断气之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在38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Amen。
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另外还有许多跟他同上耶路撒冷的妇女。耶稣断气之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裂的方向也是有讲究，从上到下裂开预表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来提。最后我们来看到耶稣的安葬。相较于他在受审判被钉死的这个光景是非常的痛苦，他的安葬却是尊贵的。在15章42节这边，到了黄昏，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一个人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盼望神国的，他放胆进到比拉多那里求耶稣的身体。这边说他是放胆来求耶稣的身体。那时候情势很紧张嘛，大家都不敢跟耶稣扯上关系，连彼得都否认主3次，所以这个人，这个约瑟，他是放胆的求主的身体。44节继续说，比拉多稀奇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他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给了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以上就是这次全部的经文。那我们来进到纲要。第一大点来先讲到主的被钉。第一重点就讲到罗马兵丁戏弄奴仆救主， 他们为主穿上紫袍并戴上荆棘的冠。这里点出荆棘是咒诅的表号，这是从创世纪三章那边，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神就咒诅人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个荆棘冠冕就预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咒诅。丁丁在这边是极尽所能的戏弄主，用这个荆棘编成的冠冕来讥笑他。括弧二，丁丁继续用讥笑的口吻向主致敬说，犹太人的王，愿你喜乐，又用苇子打主的头，还向他吐唾沫，又屈膝拜他。明明这些兵丁和主是没有任何过节的，但是他们却这样嘲笑戏弄他。接着就把主带出去要钉他十字架，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是这样被牵去宰杀之地，并从活人之地被剪除。那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各个他，是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丁丁是强迫一个路过的路人叫西门来背这个十字架。那各个他这个地名是希伯来文，意思是独楼，就是骷髅的意思。各个他是希伯来文，那在拉丁文这个字就是加略。这个加略跟加略人犹大这个是不同的字。那在我们的大本诗歌97首有提到这个加略，那里说惨哉加略，痛哉加略，再比耶稣为我流血，大哉加略，福哉加略，再比救主为我命绝。这里的加略就是指着各个他这个地方。那在这里丁丁就拿墨药并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却不肯接受，在当时这是最好的麻醉药，能够减轻人苦的感觉。钉十字架是很痛的，是那时候最重的刑罚之一，所以当时是允许人用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来减轻痛，但我们的主却不肯接受，因为在他里头是没有苦的感觉，他不需要用这种酒来减轻痛苦，何以见得呢？主在这里受了人的残害到了极点，但他却能够仰头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在路加福音这边记载。当人辱骂他的时候，他是这样为辱骂他的人祷告，因为在这过程中他里头没有苦的感觉，他不需要苦胆调和的酒来减轻痛苦。主在这边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受了很大的冤屈却没有苦的感觉，还能为这些人求情。反观我们很难像主一样。括弧三这边说，当我们在十字架的环境中，我们常常都有苦的感觉，需要苦胆调和的酒。什么是苦胆调和的酒呢？就是叫我们苦的感觉能够缓解的东西，可能是人的安慰，也可能是人的称赞。就像我们可能在职场中或在服侍中劳苦，苦是一回事，但如果有人看见称赞我们两句，你辛苦了，你太感谢你，那样的人的称赞就缓解我们里头那个苦的感觉。但这个缓解可能就使我们失去了十字架的经历。在尼托生文集里面有一段话就提到，有苦的感觉的人，需要苦胆调和的酒的人，就不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很多神的儿女在表面上好像是背十字架，但实际上不是。这个真正背十字架的并不要求在神之外的安慰和喜乐，这边要特别留意，真正背十字架的人是不要求神以外的安慰和喜乐的。但有的人一背十字架，他隔壁的人就知道，有的人在楼上背十字架，楼下的就知道。有许多人他的脸色，他的表情，他的声音好像都告诉人说，你看我在背十字架，你看我在受苦。我们要知道，一个十字架如果走了风声，就不是十字架，那个风声就是苦胆调和的酒。我们不要求人的赞美，人的体谅和安慰， 这些东西就叫我们的环境不是十字架，就只剩下苦胆调和的酒而已。因此十字架就是无论什么痛苦，无论什么为难的事情落到我们身上，你也不被它摸着，反而能赞美神，反而能只求从神来的安慰和喜乐。在瓜胡斯这边也说，我们要操练在受苦时学习不喝苦胆调和的酒，叫我们能不被环境摸着，能因神而喜乐赞美。
Amen。
谢主。我们继续看第四点，兵丁将主耶稣钉十字架，拈阄分他的衣服，看谁该得什么。这暴露罗马政府的黑暗及兵丁的贪婪，同时他也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衣服拈阄。再往下到第五点，这里说他被标以犹太人的王为他的罪状。刚说这是一个宇宙最大的冤案，那找不到他的罪，还却硬要定罪他，因此连这个罪状这个牌子他也只能写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这是很荒谬的，一般的罪状应该是杀人啊、偷窃，但主的罪竟然是犹太人的王。那在这里有个细节要留意，在约翰福音这边是说，这个写罪状的牌子是用三种文字来写的，分别是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希利尼文，分别用这三种来写。啊，这三个语言代表了三件事，希伯来文代表宗教，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希利尼文代表希腊的文化。宗教、政治、文化，这三个加起来就代表人类的全部。这表征主作神的羔羊被全人类所杀，也是为着全人类被杀的。
主啊，谢主。
那在第六小点这边提到两个强盗与主同定在他的两边，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为了应验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阿们。接下来来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主在十字架被钉的那6个小时。这里说主耶稣受死的两方面，刚刚我们说主挂在十字架上，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3点，从正中午可以分成前后两半。前3个小时他是受人逼迫，奴仆救主遭受罪人不义的对待，他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被人逼迫嘲弄与亵渎。刚刚说嘛，他在十字架上有3班人经过的人来亵渎他，祭司长和经学家来戏弄他，连和他同钉的人都辱骂他，一面要忍受身上的痛，还要忍受从人来的辱骂戏弄，身子痛，心里也痛。这些人甚至调侃说，主，你可以救别人，怎么不救自己呢？这对主是多大的冤枉，他能救自己吗？当然可以，但他若救了自己，他就没办法救我们，他忍受这一切的苦都是为了我。主在这时候乃是做一个殉道者，但就当这个时候受人逼迫最强的时候，神仍然与他同在，他也享受神的同在。可是到了第二段，从正午一直到午后的3时，这是神审判的一面。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遍地都黑暗。在这段时间内，主是为我们完成救赎而受神的审判，神算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痛苦。主在这个时候呢，是做救赎主。这个黑暗是神造成的，那是神审判罪的表号，指明神进来审判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我们的罪性、罪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那里受了对付。同时，神也因着我们的罪弃绝了主。他弃绝了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了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成为罪。在神眼中，这时的主乃是罪的总和。所以神来审判他，遍地都黑暗，
是，
而且神还在这时候弃绝了他。刚说前3个小时虽然他也受苦，但神还与他同在。 然而在这后三个小时，神是弃绝了他。那主不能忍受这样的弃绝，就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弃绝的意思就是离开，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就某一方面来说，神确实是离开了耶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到底这时候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仅仅是一个人，不再有神的性情吗？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在其中没有神圣永远的成分，那他的救赎还有永远的功效吗？我们需要谨慎的来看这个事情，来看看圣经中他是如何启示三一神。我们从头来看，在马太福音的一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承运的时候，是由一个童女从圣灵承运，他的承运是神圣的，因为是出于圣灵，就是出于神的，那这个承运与神性人性都有关联。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跟主耶稣不一样，我们是父母孕育出来的，我们的承运只和人性有关，然而主耶稣的承运是神在一个童女里面的孕育。因此主耶稣出生为人，他同时有两种的性情，人的性情与神圣的性情。这使我们有根据来说他是神人。再说一次哦，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根据说他是神人，他是从神而生，生在人的里面。在马太一章二十节就说，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圣灵不仅在主耶稣里面，圣灵就是他所示的一种素质。那主耶稣在三十岁时候受浸，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随即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Amen。
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在这同时啊，神的灵就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也许你会问了，主不是从圣灵生的吗？这个灵不就是他所示的一种素质吗？他受浸以前，他里面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怎么又说这个灵又从天上仿佛鸽子降下？刚刚这些问题答案都是是的，主的确是从圣灵生，并且灵是他所示的一种素质，他里面也的确有圣灵。但是灵在降在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以前，他已经是神又是人。但当他要开始尽职的时候，三十岁受浸要开始尽职的时候，神用灵膏他，这就是降在他身上的灵。在灵降在他身上以前，他里面已经有了神性的素质，然而为了尽职事，他又被圣灵所膏。因此在他尽职事的三年半中，他 不是只凭着自己这位神而人者行动，也是凭着膏他的灵行动，他是凭着这灵行动服事。我们回顾一下刚刚提的这一段，在马太一章我们看见主在童女玛利亚里面借着圣灵承运，在素质的一面为着他的所事与存在。而在马太三章的另外一面讲到，当主受浸时，那灵就是施膏的灵像鸽子降在主的身上，在经纶的一面为着他的工作与职事。所以这里讲到有两面，有素质的一面，经纶的一面，都在主的身上。当这位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这个神圣素质的灵从来没有离开他，乃是这施膏经纶的灵离开了他。神弃绝基督乃是一件经纶的事，与神施行审判有关。所以这个主耶稣的死不仅是人的死，也是神人的死。再说一次，主耶稣的死不是人的死，而是一位神人的死。为这缘故，因这缘故，他的死有永远的功效，主的死就有永远的全能来救赎我们。否则的话，一个人不可能为多人受死，个人是有限的，因为人不是永远的。如果他仅仅以人的身份受死，他死的功效就相当有限，他只能做一个人的代替，不能做千万人的代替。然而主的死也是神人的死，因此就是永远的死，完成了永远的救赎，具有永远的全能与功效。赞美主，他的死是有功效的， 即便他是两千多年前就死了，就现在我们每一周在主这个饼杯的面前、来纪念他，还是永远的有功效。
Amen.
Amen. 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经历这个圣灵的两面，就是数值的灵，从得救以后、一直随着我们，无论我们得胜或失败，永远不离开我们、也有这经纶的灵在另一面，为着做主活的见证，成为神圣经纶的合伙人，为他刚强开拓。我们需要那灵的充溢，这是经纶的一面、天天经历他主观的同在。当我们要去传马路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起来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跟主求着经纶的灵加到我们的身上、加强我们。
Amen.
好，那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这边、当主、这个我的神，你为何弃绝我？就有人以戏弄的方式拿海绵沾的醋在主钉十字架的末了要给他解渴，连这样的事情也是要成就经上的预言、在约翰福音这边记载，主说我渴了，那他是要应验诗篇69篇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边的渴就预表死的滋味，主是为我们尝尽了死味。接着主就交出了他的灵。在约翰19章30节就说，耶稣受了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交付了。一般人到快死的时候都说啊完了，但主在这里他最后就说成了。他没有逃避那个环境，他没有就从十字架一半就跳起来，他完成了这一切。在这之后主便低下头将灵交付了。救赎主他不是被杀，他乃是自愿交付他的灵，他是为了这个救赎甘愿的上到十字架，那一切都成了，他是甘愿交出他的灵，也就交出了他的生命。小四这边提到流出血与水，这边是约翰福音的一处引经，他说到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主耶稣定死的那一天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在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如果这些人一直挂在十字架上没有死，拖到隔天他们没有办法收拾那样的局面。所以那些兵丁就提议要打断这三个人并在十字架这三个人的腿，为什么？打断之后他这个重量更沉，加快他断气的时间。所以兵丁就来了，打了他左边那个人，也打了右边那个人的腿。但兵丁要来打断主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也是要应验诗篇34篇20节保全他一生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此指明主不是被人处死的，他乃是自己死的。兵丁看他已经死去了，就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在这里的血是为着救赎我们，这里的水是为着分赐生命给我，都是为着我们的。这也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读到这边真觉得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个细节都应验了旧约各样的预言。就在主耶稣断气之后，这边刮胡三讲到主耶稣死的功效，这边立刻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第二，地大震动。第三，坟墓开了，有许多已睡的圣徒多有起来。第一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个殿的高度大概是20轴，总之就是比人还要高的。所以如果这个幔子要开要撕开，如果人来撕应该是从下到上把它撕开，这里却记载是从上到下裂开，就说出这不是人所做的，是神使这个幔子裂开。那幔子出现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看到出埃及记讲到的帐幕设计的时候，就说外面有一个外院子，这个帐幕或者圣殿有三层，所以外面是外院子，中间是圣所，最里面是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放的约柜，就预表神和人能够相聚的地方。但是这个 至圣所一般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有个幔子在这里遮住，一年一次大祭司才会进到这里头与人相会。那幔子的功用就是隔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让人没有办法直接的来亲近神。小一这边就说，幔子象征基督所取之罪的肉体，过去因着人犯了罪，幔子就隔在神和人之间，但当主在十字架上死了，幔子裂开，就表征了神与人之间的间隔除去了，表征基督所穿上的人性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了结了受造之物，打开了进到神面前的路，赞美主，打开了进到神面前的路，当基督的肉体钉十字架时，这幔子就裂开，为我们这些原来与神隔绝的人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来接触神，并以神为生命树给我们享受。今天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不再有隔阂了，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来享受它。那诗歌416首把这段说的很有味道，他说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Amen。
那第二点讲到就是地震，地震动，磐石崩裂，这在马太福音的27章51节这边记载。这个纲要这边要稍微修正一下，应该是27章51节。阿们。那这里说地就震动，表征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了；磐石崩裂，表征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因着神的义完全得了满足，基督的死就能有如此的功效。第三小点这边讲到，在马太的27章52节说，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坟墓开，就表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已经被胜过并征服了。已睡圣徒的身体起来，表征基督之死释放人的能力。Amen。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第二大点，经过钉死这一段，相对是比较消极、比较灰暗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大点是安葬，在这边啊，熊用一个很特别的说，是尊荣的安葬。
是，
和我们刚刚讲钉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原本是戏弄、辱骂、嘲讽，那这些都过去之后，主迎来的是尊荣。Amen。那刚刚有读到这个亚利马太城啊，有一个尊贵的义士，他也是一名财主，叫做约瑟，他放胆到比拉多那里求主的身体。那在约翰福音这边也记载，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姆带着100磅末药和沉香调和的香料，他和约瑟一同来取耶稣的身体，就用洁净的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那这个约瑟就把主安放在自己新凿的坟墓里，用大石头堵住墓的门口，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9节的话。在这里主是用一个最高的规格来安葬，而且是一个尊贵的财主约瑟和令人尊敬的尼哥底母亲自来为他安葬。在第二终点，尊贵的安息，在主成就了救赎和分赐生命的死之后，他受苦的处境立刻变为尊贵的处境。你会觉得明明就才隔一小段，完全这个风貌大变。按照神的主宰，就在安息日，在高标准的人性里，高标准的人性尊贵里安息，他就等候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刻来到。那这主的生命是征服的生命，借着他的死，整个情形变为富足、尊贵、崭新的。他死了，这些难处和邪恶的事也都一起过去。就像在创世纪的一章，神在6天内创造旧造，第7天就安息了。主在新约，他也是用6天完成他全备的救赎，就是他救赎的工作。然后在第7天安息日就安息了，他被安放在新凿的坟墓里，享受完全的安息。 前一刻还在受人的戏弄怒骂，但现在这些情形都过去了，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只剩下安息。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有时候一些环境叫我们非常的受苦，可能是工作上的环境或儿女的情形，甚至是我们所服侍之人的情形，非常的搅扰我们。那我们需要主的十字架，借着与基督同死，将这些难处一同带走。我曾经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非常的挫折，好像我已经尽我所能，还不能扭转他属灵的情形，只能看着他离主越来越远。主在过程中就提醒我，你需要停下自己，把你的做法经验定在十字架上，需要向我多祷告，就天天甚至是时时只要想到就为他祷告。那段时间内没有做太多，就专心的祷告。在聚会中，结果就在一个聚会中他就被主摸着了，整个人变了一个样，属灵的情形就好转，好像翻书翻一页一样，那页翻过去，这个环境都消失了，完全就是一个崭新的情形。如同刮虎山，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丧失魂生命与基督同死时，我们里面的黑暗难处就要过去，一切的问题都将解决，取而代之的将是安适而尊贵的安息。感谢主，前半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定死受辱，他引进了这一切的苦悲，使这个救赎得以成就，我们也得以经过这裂开的幔子，直接进到至圣所来享受它。主死后也从受苦的环境立刻变为尊贵的处境来享受安息。接下来请弟兄继续带我们仔细的来看耶稣的血有何功效。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他的死到底成就了什么？
那
请弟兄继续的有交通。 Amen。
感谢主哦，这一接续弟兄的交通哦，这一篇再来看到主的定死与他的埋葬。那我觉得主的定死哦，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他的定死流血是宇宙间的大事哦。那在世人眼中看哦，主的定死这一段受苦，好像感觉有点的灰暗，令人有点的沮丧。可是当我们主断气的时候哦，我们就会看见他成了哦，那人看是完了。在他看是成了，因为这一段就说到我们救恩的根基，与你我的得救生存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完全的人，他更是一位神儿人者，一个神人在这里受死，所以他成就的并不只是一个地上一个崇高的人在这里殉道，他是一个神人，为着神的救赎，为着我们成功了这一切。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说到神儿子耶稣的血和基督包罗万有之死所成就的，那他的定时流血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我想这样的救赎主要是针对我们身上的罪来所说的。那过去我在读尼迪翁的执事里面，神的福音里面，尼迪翁对于罪这件事情他有很好的论述。他就说到罪有单数的，有复数的。那单数的罪在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到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罪的性情。这个性情使我们外面有犯罪的行为，就成为复数的诸多的罪。一个是在我们里面主观的，一个是在我们外面犯罪客观的事实。那这个罪行在神面前就产生了罪案。那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中你开车不小心超速了，违规了，你可能有一个不恰当的行为，这个违规的行为在裁决所就有一个案底。就像这边真理说的，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案底，就有一个罪案。那罪案跟这个罪行是需要被对付的，是需要被解决的，不然在神的面前天天看到这个案子它里面公义的性情就过不去，即便神爱我们，他也不能够轻易让我们这个罪的情形就在他面前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解决了。所以他真的是爱我们到个地步，他亲自这位神儿人者，这位神人耶稣替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这个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 我们的罪行也因着他的受死为我们清治了担当了罪，那不仅解决我们客观罪的问题，最外面罪行的问题，他也解决了我们里面罪性，我们罪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就说到这一位神人耶稣啊，他不仅是人，更是神儿子，为我们流血而死。那如果我们再读到利未记十六章那边看到这个赎罪祭，就很清楚看见找了两只公山羊来那为他们研究一只归于耶和华，一只归于阿撒谢勒归于耶和华的要被杀献祭归于阿撒谢勒在这里就预表到魔鬼撒旦要把他活的放回旷野。就说到这个祭牲啊，为着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担当了就像刚刚弟兄说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神是真的是在后面那几个小时把所有的罪放到耶稣的身上几乎整个宇宙所有的污点就由我们这位耶稣来背负所以他如同那个祭牲替我们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跟过犯那使我们得着洁净使我们得着赦免那另一面这个罪因着他替我们担待了这个罪又把他最终归于撒旦从我们的身上就能够完全把这个罪给清除所以刚刚提到我们的罪就是外面客观的罪行跟罪案是需要被对付需要被赦免那这个对付的过程就是需要有在旧约是有祭牲来替死到了新约我们的主是这样最美的祭物替我们亲自担当了这一切满足了神公义律法的要求阿们所以神因着神这个因着他的替死神满足了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情形就得着洁净神就可以赦免我们这个赦免一面来说就是让罪从我们身上离去刚讲到这个罪已经被放到主耶稣身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后面那几个小时我们所承受的另一面这个罪也归于撒旦还于撒旦因为罪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在我身上就没有罪的瑕疵另一面这个赦免呢洁净呢这个赦免呢也说到这个神也忘记了我们过去这一切的过犯好那这边提到一个赦免那另一面这边也说到这个罪还需要被洗净那这个洗净就是说要除去我们罪的痕迹就像我们这个人受了罪的玷污跟脏污一样因着亚当堕落罪的这个性情进到我们的里面今天借着神的受主的这个定死复活他担当了这一切就像我们衣服好像被弄脏了今天神赦免了但这个衣服你也把它洗干净这个弄脏的衣服上面有这个痕迹脏污的痕迹那今天主的宝血一面满足神的要求一面主的宝血也来洗净除去我们罪的痕迹好为了这个我们来感谢主我们再看到纲要第三大点的第一终点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表征基督之死救赎的一面乃是为着救赎我们为着消极一面除去我们的罪由逾越节的羊羔所预表形成洗罪的泉源感谢主那二终点说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里就看见这个所流的血到底是谁的血今天若是流我的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我这个人的血流了又怎么样但是他是神儿子耶稣的血关于看见这指明这血乃是真正的人所流适当的血为要救赎神堕落的造物有神圣的保证为其永远的功效所以在空间上它是普及及各处的在时间上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的主虽然在犹太地但他在那个时代那一次宇宙性的定时担当了我们的罪在空间上无论我们在哪里这个血能够他血的功效能够普及在各地不受空间跟区域的限制一面在时间上也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是有人性他更有神性这个神性成为他人性的保证而我们再看到这个生命读经第四十九篇这个478页这里说到人的罪需要人的血洗净耶稣的血是真正人所流的血 然而这位救赎我们而流血的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有人性也有神性，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为我们受死，因他是人，他有血可流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虽然如此，他也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担保他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因此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赎主和代替，他的神性使他这资格具有永远的能力。基督若不是人，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代替。赞美主，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做我们的代替，他那真正的人血有资格洗净我们的罪，但这资格的功效需要一些东西来担保，这担保就是主的神性，他的神性担保他的资格永远有功效。感谢主。我想这一段圣徒音这段话对于主的资格与这个血的功效有很好的这个诠释。那感谢主，他不仅，我在说他不只是一个地上崇高的一个殉道者，不是一个宗教家，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一位神儿人者，所以他是有资格替我们来担罪，他是最美的祭物，他也是有神的性情，他所留的，他所付出的，能够有时间长久价值的保证。我们再来看到第三重点说到，刚刚弟兄也提到，当主定死的时候，这个地震动了，那圣殿里面进入至圣所那个幔子就裂开了。这个幔子预表到我们的主的肉体因着这个定死，为我们死在这个神的面前，他流出了宝贵的血。那这个血不仅解决罪的问题，也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这个幔子，我们就能够进入至圣所，不然我们是该被神击杀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一书一章的九节他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也是信实的，因为主的这个替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再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说他因着主的死，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在神看这个赦免，我刚刚说到也有忘掉的意思。那所以这边关键有一个点，一章九节说到我们需要认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对于这样的救恩，我们要与这个救恩发生关系，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罪，不仅我里面这个罪的性情，不仅我里面有罪的性情，就是我外面常常有犯罪客观的事实，在神面前更有这个罪案。那这个事情真是求主给我们一种的光照，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在劝人恢复启动他里面这个良心的感觉。那这个良心的感觉一启动之后人就很怕见神，因为人就知道他里面的情形是能够不能够与这位光明的神相见的、相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这个这位主做我们的中保，解决我们的这一切的问题。那关键我们需要认自己的罪。那不仅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自己的罪，包括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若要恢复在神这个至圣所里面与神的交通，我们也常常需要认我们的罪，常常取用主的宝血，取用主在这个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定死，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才能够常常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不然我们的良心常是不平安的。那关乎恶呢，这边说到罪指明我们错误的行为对神对人的亏欠，不义指明我们错误行为的玷污，使我们与神与人是不对的。所以亏欠需要神的赦免，玷污需要神的洗净。那没有控告的良心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神施恩的宝座。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很喜乐的过生活当我们觉得软弱受压，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的应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亲切便利的借着祷告呼求从主得着加力呢因为感谢主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救赎的故事有这个救恩的根基，因为主为我们留了宝血，为了这个我们感谢他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我不再是远离的罪人， 我今天乃是啊得着洗净的洗净的这个神的儿女，所以感谢主，我们若承认我们若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抓住主信实的话，能够常常的来到神面前，享受他的应许的帮助。哈利路亚。那后面我们再看到第四大点，就知道基督这包罗万有之死啊所成就的事实。我觉得主的死他在这里流血除了是救恩最大的根基之外，他也这个消除解决了宇宙中几面的难处，救的消极的一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刮胡一这边说到先解决啊我们外面罪行的问题，刮胡二说到对付我们里面罪性的问题，那刮胡三看到对付我们的救人，这个堕落的人就是救人，是满了罪的。那第四啊他也解决了对付了整个的旧造。第五他废除了撒旦。第六他审判了这个撒旦所掌握的世界的系统。第七他废除了规条，使我们在一个新人里面能够联合在一起。好，所以第四大点就让我们看见主这个包罗万有啊，是说到他的死他的救赎是有很多个面向的。那刮胡一刚刚提到这个罪行的问题，就我刚刚提到因着我们的过犯罪愆罪行这个东西啊就需要有对付。那我就刚刚也提到这个对付就需要有人来替我们死。所以感谢主灵前十五章三节这边说，我从前所领受又传于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感谢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旧的新约使徒们在这里回应主的这个定死，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罪的外面的罪行，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像义活着，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另一面他也更解决外面的罪行是因为里面罪性的问题。我们若读罗马书七章你就会看到保罗在那里其实非常的无奈。他就说因为我所行出来的我不认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其实他保罗在十七节就说，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这外面看起来好像我们保罗怎么在推卸责任，可是这都是我们一个在天然里旧造的人里面的这个实际的经历。我们都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你就发现这个罪不仅是外面客观犯罪的一个行为跟事实，它在我里面好像是一个主观活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罪的源头是来自于撒旦他这个性情因着老亚当这个吃了知识上恶树的果子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罪好像是有一个活的人味他在里面常常这个牵制我们影响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七章那边说我真是一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所以就看见我们外面的罪行因着主的这个担罪解决了我们里面的罪性也需要被对付。那我们的主他亲自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人的情形里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面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他被定死的时候，我们肉体里面这个罪的性情也一同被解决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罗马八章三节说，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拆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所以他亲自成了肉体。为什么要成为肉体？他要解决我们里面罪性的问题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就同样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我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情形因着主的死就能够得着解决跟对付那刚刚讲到这个罪的两面被解决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旧人也一同被处理掉了。我们这个旧人就是我堕落天然之人的称呼他的名称就叫做旧人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个我们的旧人与这个这一切消极的 都钉了十字架。所以他说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罪行、罪性跟我这个堕落的旧人啊，借着主的钉死一同啊，就被了结了。那瓜胡斯也说到，对付了整个的旧造。旧造就是我们读到创世纪看见神复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但是撒旦竟然破坏啊，就发现因着人的堕落这个世界也受了咒诅，地啊也不为人来效力。那人是在旧造中之首的，这一个旧人被对付之后，这个旧造旧的这个旧天旧地啊，也一同啊在这个过程中被对付。如今在神里面他产生了新造。另一面第五就说到，这一个罪的源头啊，就是来自于撒旦。所以我们真的是啊，真的是在这里赞美主，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借着肉身受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今天啊，我们可以啊拒绝仇敌的试诱，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神圣话语的事实里面告诉他，你已经在主的定时里面一同被解决了。我们今天就是要经历这一个实际，所以感谢主，他把这个宇宙中最消极的事撒旦给对付了。那在人看外面看撒旦看好像这一位神人耶稣在定时下那一刻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啊，真正被对付的乃是撒旦之极。好，那另外一面就说到，不仅撒旦本身也审判了这个撒旦所掌握的这个世界的系统。所以因为这世界啊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里，是被他给篡窃篡夺的。刚刚说到外面的旧造，这个外面的天地，这个旧造所衍生出来的世代文化生活也都在这握恶者的手里。这个恶者被对付了，这个世界啊也连同被对付。瓜胡七就说到，废除了这一切的规条，废除并取消人类生活与宗教中不同的规条，废除了种族间的歧视与社会阶级间的歧义。那其实在现今这个时代可能这面感受不强啊。那我想在新约那个时代，使徒们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可能啊阶级制度是很明显的。你是奴隶，身为奴隶，你是身为主人，可能你会有不同的对待，甚至你是不同的种族，在人群中间啊都有许多的隔阂，都有许多的限制。但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从人来，从这个遗传来的这一切的规条跟律法，让我们在神面前，在生命里，我们都是平等的，都能够得着神这永远的生命。所以看起来宇宙间、世界间这边这些消极的事物，因主的这个死，就把这一切都解决了。 Amen。 我们今天只要在这个客观的事实上，在主观的灵里啊，来更多来经历它。那不仅是解处理啊这个消极的事，他的死也在积极一面释放出神圣的生命来。我觉得只是消极的对付那还若有所缺，那宝贵的是借着主的钉死与复活啊，这个神圣的生命他不仅流血了，也这个生命也从他的体壳里释放出来。所以主就像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生命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籽粒啊是满了生命的复活的能力。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宝贝的，每次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一面主为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不仅是消极的解决这一切宇宙中的难处，更是积极的让我们得着他永远的生命。若是这个生命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得着，对我们来说，我刚刚说还是若有所缺啊，他的救恩就不完整。所以我觉得主的这个钉死复活是救恩很重要的根基，相当的重要。他在真理上我们必须要有认识，在经历上求主也给我们一种恩典啊，来享受他，来支取这一切他在过去所做成的。阿们。好，那我们最后再一同来看到这个第五大点。第五大点我想是弟兄们啊加进来这一段话，我觉得补得很好啊，就如何啊来经历主的这个在主的救赎，他的死他的复活，他这永远的生命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边就分享到我们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啊成了包罗万有内住复合赐生命的灵啊，为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与享受。那这里就运用到在旧约啊出埃及记那里说到这个圣膏油调制的过程。 那圣膏油有四种的香料，一个是没药，还有肉桂、菖蒲跟桂皮。那没药啊，这个闻起来是香的，尝起来是苦的。好，那这个通常是膏在尸体的身，死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没药表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那肉桂呢，表征基督日子的甜美与功效，好像肉桂在很多的食材里面都有做添加提味的。好，那菖蒲呢，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因为菖蒲是出于啊沼泽跟淤泥之地，所以就说到他这个复活生长的能力。那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大能与功效，因为桂皮是拿来有时候驱虫用的，强调他这个复活的功效。所以这四种的香料就说到主的死，也说到主的复活。但很重要的是，这四种香料还需要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复兴剂一样，就是圣橄榄油，需要用油把这些香料调和在一起。这边就表征到神的灵啊，要借基督的受死的压榨而流出来。这个神的灵呢，需要在调和这个定死与复活的过程。所以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二重点说，那灵借着基督的苦难调和而成。所有的香料都需要借着受苦、压榨、切割才能合用，表明神的灵唯有借着基督的苦难才能成为基督这调和的膏油。所以主的一生其实都在受苦，你会发现从马槽到十字架是苦难的一生，但他天天呢，却是活在这个钉十字架的原则里面。那所以最终他钉死复活之后，产生了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灵啊，就把主所经过的这些种种的过程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三点点说怎么应用呢？括弧一说，基督的死乃是在那灵里面，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死，唯有借着那灵才能来经历。好，在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若照着靠着灵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好，这边就说到一个东西，我要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定死与复活这是主客观的事，如何成为我主观的经历呢？还需要有灵。所以我这边说到这四种的香料，说到主的死与复活，他还需要用油来调和，油就预表神的灵。那今天我们来经历主的死与复活这个过程呢，也需要在灵中来经历。所以括弧二说，基督这个名称包含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定死复活和升天。今天基督的灵包含了一切的精粹，我们必须借着操练，凭调和的灵而活，才能主观领会并经历基督的灵里一切的实际。所以我觉得这个灵啊，已经把一切的这个丰富精粹啊，都含刮在里面。我今天操练灵，在我的灵中享受从神来的灵，可能借着导读、祷告、纳灵与话，我们在这里经历神的灵调和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能够有这一切主所经过的丰富。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说，我们如何应用呢？面对儿女管教的时候，面对夫妻相处的时候，面对工作职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死，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在调和的灵里求主给我们从主来的那一种能力。你不在灵里，就不在这个灵的这个膏油的这个油的调和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让主的死应用在我的身上。那一面我死了，一面我里面有这个复活的能力啊。这边说到四种香料，后面两个就讲到复活啊，复活的大能与功效。有时候我们外面很沮丧，我们里面怎么还能喜乐呢？就像这周陈先生说，我们如果还有那个恩典来享受呢？乃在于我们在灵中支取这一切的丰富。所以对我们来说，操练灵太重要了。我们需要常常在灵里来祷告，在灵里来接触主。所以括弧三说，我们要在灵里祷告，接触那灵时，我们受到那灵的激励，自然而然的经历了包含在那灵里基督之死的一部分 一切成分。接着祷告，把我们自己祷告到那灵里面。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经历上的一个秘诀。所以就着后面这两个大点，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主的流血，他不是简单的流，他是有资格的，他是那位神人为我们死了，所以他有功效，有神性做保证。那另一面也看见主的死解决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情，那更积极的把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就会觉得主的钉死跟他的安葬埋葬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救恩的根基。那今天的关键啊，结语这边说到第二重点，说认识基督之死所成就的一切全在那灵里给我们经历并享受。所以三重点说，我们不仅有数值的灵，还必须有经历啊他施高的灵，需要他大量的多方的祷告，使我们平安喜乐康壮有活力，为主刚强开拓。所以我觉得末了在经历上还是灵的秘诀，在我的灵中来经历神的灵的调和，经历他所经过的一切，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客观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主观的。愿主祝福我们，愿这样的话加强我们，在每一次啊波敏聚会祷告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真是宝贵啊主为我们做成的一切。阿们。好，末了再有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哦，经过你这包罗万有的死，你成就了一切。我们这边原是不堪的罪人哦，在神面前原是该死的，该被对付的哦，但借着你的钉死一次的献上，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难处。如今我们更在灵中天天经历了这个死与复活，把这客观的事实成为我主观的经历。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